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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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非常高兴能够借着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又见面了。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情感交流站，我将借着旧约的箴言，我们一起来认识神最不喜悦的骄傲这个罪。我相信没有人喜欢自己是一个骄傲的人，或者是被别人认为我们是一个骄傲的人，但是我们常常带着傲慢而不自觉，因此我们是多么的需要神在他的话语上，还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时时的提醒我们，免得我们在骄傲中被神厌弃，就像仇敌魔鬼在骄傲中从天上打到了地上，成为仇敌。其实在我们的性格里，我们的原罪里就是有骄傲这件事，我们天生就是会骄傲，因为我们的始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就有这个问题，所以骄傲是我们的本能，很自然就骄傲。但是要不骄傲，却要顺服圣灵，攻克己身。今天比较容易骄傲的人都是那些很快的就享受成功，很快的就扬名立万。当然并不是说每一个成功的人都是骄傲的人，但是成功了以后不骄傲的人实在不多，因此圣经总是提醒我们说千万不要骄傲，因为它像神所不喜悦的魔鬼。但是谦卑呢，谦卑有一个好处，谦卑让我们更能够真实地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智慧的所罗门在他从神得到智慧之后，他不只是把国家治理得很好，他也写了箴言、传道书和雅歌书。在箴言里我们看到大部分都是他写的，他说到骄傲的时候，很出名的就是在箴言16章的18节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智慧的所罗门劝导我们高举自己的结果只是会让我们自己摔得更重，但是从神来的谦卑却是对付骄傲自大的最佳的良方。我们的主耶稣也告诉门徒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弟兄姐妹，神的话就是我们在天天的生活当中的一把尺，一个标准。如果我们遵行神的话语，我们必定会领受到生命平安。这样无论是我们成功还是不成功，或者是当我们成功的时候有人赞美我们，我们也应当接受哈。若是别人成功了，我们的朋友成功了，我们也要表扬他们，这是没有错的。但真正的挑战是我们是不是能够继续的专一的跟随那位呼召我们的主，效法他心里柔和谦卑呢？因此我们要在主的前面求主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和别人互动的时候，求主将他的谦卑赐给我们，在天天的日常生活里求圣灵来感动我们，教导我们，好让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能够荣耀我们主的名。因为真实的谦卑不是从东从西而来，乃是从神而来。好，今天我们就借着神的话，箴言16章的16到22节，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的成为神所爱的人。
情感交流站，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箴言16章的16到2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 骄傲，圣经说，得智慧胜似得金子，选聪明强如选银子，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谨守己路的是保全性命。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强如将鲁物与骄傲人同分，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倚靠耶和华的变为有福，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
骄傲是一个恶习，谁都不喜欢它，但是骄傲又像是一头恶兽一样的，我们很难制服它，因为它就躲在亚当和夏娃的生命里。所以我们世世代代的人要骄傲是很容易的，想要不骄傲，那就需要靠我们的主耶稣了。因为我们的主不骄傲，虽然我们的神是全能者，他什么都能做，什么也都管得了，在他前面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失控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绝对有资格可以骄傲。可是这位全智全能的神，在他的神性里却没有这种卑劣的品格，反而他告诉我们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就在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里，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16章的18节应该算是箴言书的中心，因为希伯来人他们以这一节经文为重要的一节，为箴言中的箴言。希伯来人深深地知道，一切的罪都是从骄傲而来，而撒旦的堕落也是起源于他的傲慢。在先知以赛亚书14章的12节到15节，圣经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这几节经文就是告诉我们仇敌的野心，他的野心是那样骄傲，想要与神同等，结果在这极圣洁之处，在神的前面一目了然，神就惩罚他，驱逐他，从天上就落到了阴间。以赛亚书还透露给我们知道，他落下去的那个阴间是极深的阴间，他不是要高举自己吗？结果神就让他跌到最深之处，也就是最低的地方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一个人能够如此的骄傲，他一定有他可以骄傲的本钱。像仇敌，神也给他很多的恩赐啊，很多的能力啊，但是这些恩赐和能力是为着侍奉神，侍奉神的旨意，行神的眼中看为善的事，最终是归荣耀给神。但是骄傲的人呢， 他是窃夺神的荣耀，因为一切的机会恩赐都是神所赐，甚至我们侍奉的工厂也都是神安排的。神这么安排这么做，他的目的不是要毁坏我们，乃是要让我们学习，学习向神经历万事，学习向神。所以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一得救之后，就进入到学习顺服的学校，而这个学校这一生啊都不会毕业的。不论我们的神将我们放在任何地方，放在任何一个位置上面，那都有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都有神的安排。千万不要在神的恩典里，我们反而像约伯的妻子告诉他弃绝神吧。有不少人因为成功就忘记了神，在神的家里大显他的才能。肉体的表演虽然刚开始的时候蛮吸引人的，但是最终是让神的名得不到高举，也得不到荣耀。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真是谦受益满招损啊。这是我们华人一个明哲的教训，这是我们的座右铭。人生的美德最重要的当然是谦卑了，有了谦卑才会顺服，顺服之后才肯受教，受教了才有智慧。至于骄傲呢，它与谦卑刚好相反。一个自高自大的人从神那儿不会得到什么，而且是神所憎恶的。这节经文十八章的十二节，他告诉我们有一个先，有一个前。圣经说败坏之先呢、啊，还有尊荣以前呢、啊。这里告诉我们失败的原因是骄傲，人得尊荣是因为谦卑。所罗门是大有智慧的人，他坐在宝座上，不只是处理国家大事，还有许多民间的冤情，他都看得多了。所以他很明白一个人失败的原因，追根究底的就是骄傲。所以他放在箴言书里劝告人们千万不要骄傲，以骄傲为鉴戒。使徒彼得也曾经一度夸口，在主耶稣上十架之前，主告诉他们说，为了我的缘故你们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三十三节，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接着主耶稣就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接着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么说。后来从圣经我们看见众门徒都先吓跑了，彼得也是在极惧怕之下，他真的是有三次否认基督了。因着这件事，我们从彼得前书五章六节里就看到彼得后来的改变。在他的信中，他劝基督徒要自卑，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他一定记得我们的主耶稣曾经说，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因为全能者来阻挡这个人，这个人哪有前途可言呢？阻挡就是敌对，就是神以他为敌。在圣经里面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当神要阻挡一个骄傲的人，他们的下场都是很凄凉的。譬如说亚述国的国王西拿基利，巴比伦的王尼布甲尼撒，都是我们的见解。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骄傲的人为什么会失败呢？因为高估了自己，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哪里需要倚靠神，同时也会轻视别人，所以他从神从人都得不到帮助，那自然就会落在失败之中。一个骄傲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他也是愚昧人，他心里没有神，所以没有智慧。在十六节告诉我们，得智慧胜似得金子，选聪明强如选银子。这节经文所罗门告诉我们，得智慧胜似得金子。这句胜似是超越金子，因为属天的智慧必然会远远的胜于地上的财富。 因为智慧乃是神所赐的。在箴言第二章的第六节说，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聪明的源头是耶和华，知识和聪明都是从他而出，所以我们要敬畏他。就像写诗的诗人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因为正直的人所行的道路是远离恶事。在箴言书我们读过的16章的17节说，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谨守己路的是保全性命。人生的道路那是关乎我们的结局，永生永死都是由于我们的脚步。正直人是一个虔诚敬畏神的人，他一定会远离一切的恶事。许多人都认为恶事就是坏的行为，可是在圣经里面讲到恶事，神是从我们的心开始，从我们的动机开始，因为人心变了，行为自然会变。好树就结好果子，这是主耶稣说的，果子好是因为树好，什么样的树就会结什么样的果子。所以生命最重要，远离恶事就是远离神所不喜悦的事。这种谨慎，这种小心，不是因为他的学问，他的道德观念，而是因为他得到了新生命，并且让这个新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当家做主。那么神就要带领我们走在一条大路上，这条路称为圣洁的大道。在以赛亚书35章的第8节说，污秽的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就得赎的人走在其上。就算这个人不是很聪明，他只要是走在这条路上，圣经说也不至于失迷。弟兄姐妹，我们太容易迷路了，因为对神没有清楚的认识，没有坚定的倚靠，所以我们经历贫穷的时候，经历患难的时候，我们容易迷路，经历成功的时候更容易迷路了。所以我们的主借着圣经一再的提醒我们说，人生里最大的失败就是骄傲，因为骄傲的人必定自大，自大又骄傲的人，圣经说神是从远处看他们。什么叫做从远处看？那就是神不靠近他，神不眷顾他，神反而眷顾那些仰望他的人。就像在第20节说，谨守训言必得好处，倚靠耶和华的变为有福。谨守训言就是留心神的话语，虽然神的话有时候我们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明白，但是如果我们谨慎地持守它，顺服又遵行，必得好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要有倚靠神的心，这样才能够实实在在地喜爱神的话，遵行他的话。人生有了神的话，心中就有智慧哦，喜乐必然充满我们的心，那么这样怎么能说他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他是非常的清楚认识我们，但是他依然爱我们。在蒙恩之前，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我们怎能认识他呢？在蒙恩之后，我们成了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依然急需要神的怜悯，因为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位爱我们的神，他不喜欢我们做愚昧的事，做无知的事，但是我们就是喜欢在神的前面表演一下我多行，以至于自己跌得头破血流。千万不要在神的前面自作聪明，让我们来降服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知道我们一切的烦恼、软弱和罪恶，但是他依然爱我们。主耶稣在他升天以前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我们的救主大有权柄，他爱我们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人生是那么的短暂，就算我们一直处在成功的巅峰又如何？让我们天天来仰望这位复活的救主，就是最有福气的人。
微燃的蜡烛怎能明亮？微燃的蜡烛怎能温暖？但它若被火光点上，就是寒夜里最真实的太阳。
没有说的话怎能听见？没有表达的爱怎能感觉？但若是自然的人间最美的语言，光呀照爱人间，爱呀心动表现，人们因此能看见天父在你们中间。
怎能明亮？微燃的蜡烛怎能温暖？但它若被火光点上，就是寒夜里最真实的太阳。
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取名为《点燃的蜡烛》。它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热力啊，虽然不大，就像蜡烛一样，但是蜡烛依然能够放出光芒。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将爱心聚在一起，这个热力就很强了，这个光也能够光照人间。就像城造在山上，它的光是不能隐藏的一样。启示录第二章四五两节，圣经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在一个暗礁密布、常常传来船难的海岸线上，
由于葬身海中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有一些热心的义工自费搭了一座简陋的救生站，看守该站的救生员凭着熟练又勇敢的勇技，救了许多宝贵的性命，这座救生站也因此渐渐地声名远播了。经过报章杂志的大量报道，大笔的捐款如潮水般涌来，救生站增添了许多的设备，也培训了更多的救生员，救生站也摇身一变成了一栋设备完善而且呢舒适又漂亮的大楼。人们呢常常在那里举办各种的庆祝活动，可是渐渐的呢，救生站竟然变成了俱乐部，社交活动蒸蒸日上，但是救生行动呢却逐日的锐减，船难不停的在发生，可惜啊，已经没有多少人去关心了。
许多事工开始的动机往往都非常好，但在忙碌中，我们却忘记了起初神所托付的。我们手里所做的工，如今是否仍合神心意？求主再一次将起初的爱与意向加给我们。
为普世华人祷告。
一般而言，家庭教会比较没有信仰的规范，会众普遍跟从领袖对于圣经的领受，因此较容易有高举领导权柄、恩赐主义、个人魅力等情形。现今许多家庭教会的基督徒都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训练，已不太接受带领者铁腕的管理模式。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家庭教会的领袖与会友都领受从你而来的智慧与意向，带领教会在架构与模式上有很好的调整转型。愿你保守家庭教会持续行在真理中，使教会合一相爱，彼此谦卑，互相顺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说到铁腕型的领导，这是不合乎圣经的，因为我们的主没有这么做。主用爱来吸引我们，他的门徒使徒保罗更是为着教会祷告祈求，还不断的流泪。我们需要认识圣灵的权柄，主耶稣的权柄。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明天空中再会。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